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启示录》，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新约圣经·启示录》这卷书。是整本圣经的最末了的一卷，所以你翻到圣经的最后面就能找到启示录。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启示录第十三章。我们看过这一章所记述的那一个从海中上来的兽，那个兽是一位政治领袖，一个拥有政治权柄的人物，他正是世界的大独裁者。现在我们要看这一章记述的第二个兽，这个兽从地中上来，他是一位宗教领袖。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十三章，我要读第十一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三章十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这个兽的身份比第一个兽的身份容易辨认。我们认明第一个兽的身份之后，这第二个兽的身份就比较容易了。第一个兽是从海中上来，第二个兽是从地中上来。到底这有什么分别呢？海代表世界的人，今天世上的人正如起伏不定、汹涌澎湃的海一样。至于这第二个从地中上来的，那地是象征巴勒斯坦。一般人认为第二个兽是从以色列上来，他是一个假的弥赛亚。如果他不从以色列地上来，以色列民就不会接受他。经文说，他有两脚如同羊羔，这表示他模仿基督。第一个兽是抵挡基督的，他是敌基督。第二个兽，这是模仿基督，他也是敌基督。他外表叫人以为他是基督，他有两个脚像羊羔一样，但是他是那披着羊皮的狼，他模仿那位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只是这一位假的羔羊并不能除去世人的罪，相反的，他把罪孽加在世人的身上，使人深陷于罪中不能自拔。他来是要遵行第一个兽的旨意，他是假基督。他也会谈论许多关于爱别人的大道理，他私底下却是一个危险的兽，正如第一个兽一样，蒙骗全世界的人。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五节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这第二个兽就是所有假先知的缩影，他是一位敌基督者。撒旦要用上两个人物才能够完全的模仿到基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24节又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假先知有一点像为第一个兽做先锋的施洗约翰，有人认为他是犹大或者是扫罗王，但那只是猜测，没有证据来支持。好，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二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三章十二节，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第二个兽拥有第一个兽所赋予他的权柄，因此他有同等的权利，也是帮助第一个兽执行他的任务。他也率领扑灭启示录第十七章那一位大淫妇的行动。那大淫妇就是代表那要进入大灾难期的假教会。约翰根本就不称那教会为教会，而是称他为大淫妇。至于那真正的教会，他已经离开地上，他被称为基督的心腹。这个假教会是个被盗的教会。那假先知会迷惑世人，叫他们去拜那第一个兽，那个大罪人就是世界最后的大独裁者。我们看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36到39节，又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第24章24节，还有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3节到第10节，都提到这个大罪人。这第二个兽要高举第一个兽，叫世人拜他。经文说，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这显示第一和第二个兽都有医治和行神迹的能力，这对世人来说将是一个大骗局。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三章十三节跟十四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三章十三、十四两节，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这位假先知有行神迹和奇事的能力。我们的主耶稣曾经警告过我们要防备这个假先知，他具有像以利亚一样的能力，能够使火从天上降下来。出埃及记第七章十一、十二节说，于是法老召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 这位假先知正如摩西亚伦当年所面对的那一些埃及的博士和术士一样，我相信他们拥有属撒旦的能力，这个兽也一样拥有撒旦的能力。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一节又说，这是施洗约翰说的话，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施洗约翰清楚地指出，他不会用火给人施洗，但是这位假先知却要模仿以利亚，他要叫火从天降下来，直到他被丢在火湖里为止。世人要被他蒙骗，但只有属神的选民不会被迷惑。这假先知又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像在希腊原文是相似、肖像的意思。假先知所做出来的像，强调第一个兽受死伤而得着医治。我们留意到这一点，就是主耶稣不会容许那与他的肉体外貌有关联的东西存活，但是那敌基督的像很显然会被安放在耶路撒冷的殿里。我相信他就是我们的主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15节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我们相信这就是那敌基督的像，他也就是那第一个兽，是那行毁坏可憎恶的。好，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3章15节到17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3章15到17节。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经文说，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这是另外一种的偶像。以赛亚跟其他的先知都说偶像是不会说话的，保罗也这样说过，但是这里的偶像是会说话的。我相信他们会邀请世界上所有的科学家去研究这个像，科学家就会做报告，说他们无法明白也无法解释，并且说那是一个神迹，因此就使到全世界的人转去敬拜那兽。现在他又把宗教和买卖结合起来，因为人必须要有兽的印记才可以做买卖。在约翰的时代，士兵要接受司令官的印记，做仆人的要接受他们主人的印记。至于那些到异教庙里面去拜他们假神的人，也要受他们供奉的神的印记。有一位专栏作家认为，我们今天在皮包里带着许多的信用卡、工作卡， 太麻烦了，太费事了。他建议不如在每个人的额上盖上一个号码，那个号码就代替那些卡片，就可以不必的那么麻烦带那么多的卡片了。当然这并不是应验圣经的预言，而是显示出圣经的预言是会实现的。到底那兽的印记是怎样的呢？我们并不知道。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八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三章十八节，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我对于兽的数目不感兴趣，我感谢主，我不会活在大灾难期，因为我认识耶稣基督，而且相信他是我的救主。我更不想花时间去认识敌基督，我只想多认识基督。我可以跟保罗一样的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的话。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件重要的事要知道的，那就是第一个兽是一个人。这也教训我们不要信靠人。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说，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碱地。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启示录的这一段经文并不引发我的兴趣，我不想知道兽的数目是多少，或者是它是谁，或者是有关它的事。这一段的经文倒使我更想多认识耶稣基督，因为我要与他同在。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靠着他的恩典，我将来要到他那里去。好，启示录第十三章我已经讲解完毕了，下面还有一点的时间，让我先来介绍一下启示录第十四章。启示录第十四章包括几件事，在这一段的插曲里面，我们看到羔羊在锡安山听到所宣告的永恒福音，以及向巴比伦宣告的审判，还有那些接受兽印记的人的审判，然后是赞美那些在主里死了的人，并且预先看到哈米基多顿大战的情形。在这里面我们看见，这是最黑暗的时刻，是世界历史中最可怕的时刻。任何稍微有思想的人都会问，属神的人在这一段期间是怎样度过他们的日子呢？他们面对那么多的冲击，仍然能够对主耶稣保持忠心吗？我们要在这一章里面 找到答案。那一位牧者开始有144,000只羊，现在他的身份在他们来说是羔羊，他有144,000只羊，他一只也没有失去。他救赎了他们，给他们印记，保守他们，因为他是群羊的大牧人。这些羊是在另外的羊圈里的，那一位好牧人带领他们度过了大灾难期。这里第14章一开始给我们看到的景象是，在最后的时刻，羔羊发言，而不是那两个兽发言，这是令人得鼓励的。那羔羊就是主耶稣自己。巴比伦要倾倒，那世界上伟大的政治、商业和宗教中心最后要倾覆，兽的一切跟随者也要一一的受到审判。虽然在大灾难期有许多属于基督的人要为主寻道，但是他们不会失丧，他们要得胜。我要像加尔文那样说，我宁愿今天处在看来好像是失丧的那一边，但到最终却到了得胜的那一边，而不是今天在得胜的一边，最终却去了失丧的那一边。我很庆幸我最后是在得胜的这一方。基督要赏赐那些为他寻道的人。到了启示录第19章，我们会看见羔羊回到地上，那时早晨就来到，黑暗要渐渐消失，公义的太阳要升起来，他的翅膀有医治的能力。好，下面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4章第一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4章第一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约翰仍然观看这些事件，羔羊就是主耶稣基督，锡安山是在耶路撒冷。这节经文描绘一幅平静的牧人的景象，这景象也就展开了地上的千禧年国度。主耶稣要从耶路撒冷统管全地，羔羊与那144,000度过大灾难期的以色列信徒站在锡安山。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面我把启示录第14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先为你读一遍。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 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好，圣经就读到这里，下次节目我将详细的来讲解这一段的经文，请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是属于你的人，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中，你都保守眷顾我们，你不会让你的羊失去医治。您是大牧人，是那位好牧人，你曾经为我们舍命。主啊，我们赞美你，你是一位复活的主，大能的主，让我们跟随你，像这一群人一样，无论羔羊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你，也保守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叫我们毫无瑕疵，可以荣耀主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或者有什么要紧的事需要我为你祷告，欢迎你写信来。